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福音时间。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刘振川牧师。今天是2019年3月3号，又到了我们西雅图华人福音电台的开播时间。西雅图华人福音电台是个刚刚成立的非盈利机构，宗旨就是用电台的形式来传播上帝的话语，传播得救的福音。我们是一个跨宗派的基督教机构，争取与西雅图本地华人教会一起推动福音的进展。西雅图华人福音电台目前在每周日晚上6点到7点借用西雅图华人电台1150 AM 频道播出。
俗话说，欠债要还，天经地义。有位年近90的老人，走遍世界5大洲还债，至今未停。他是谁？欠了什么债？何时才能还清？王永信，1925年出生在北京。一辈子做过不少大事，有人说他有先知的眼光，有人说他有领袖的风范，有人说他是实干家，有人说他是拓荒者，但他自己说他不过是个还债者，
是还债，如此而已。
这笔债可追溯到100多年前。
我真是一个老式的家庭，我们从3代以前就在河北省的保定的乡下，在一个小村庄里面。
19世纪末，大清王朝虽然风雨飘摇，陈规陋习却坚如磐石。男人梳着长辫，女人裹着小脚。
祖母当然是裹脚了，在她那个年代，裹脚呢是非常痛苦的一个过程。从女孩子年轻的时候就给她裹，上面那一段的骨头都折断了，而且裹得越小越好，所以3寸金莲。但并不减轻妇女的工作，祖母那时候但是做家里的家务，每天要挑2桶水回家，而且还推磨了，那个小脚推磨，你可以想象，所以这是千古的罪恶。
西方宣教士带来福音，但村里人很排斥，
让他们为养鬼子，要租一个房子都租不到，房子绝对不能给鬼子住，给钱也不租，早晨向我们传福音撒单张，晚上没有地方去就睡在街上。他们在来中国之前都学了中文，宣教士的太太女儿们愿意穿中国衣服，他们就出薪水，要请啊一个中国的女孩子给他们做衣服。那我的祖母针线活不错，还会绣花。他要去帮他们做活哦，爸，非常反对，绝对不可以。那最后这个父亲母亲勉强同意了啊，说你去，两件事情要记住：第一，在他们家里绝对不能吃什么喝什么，那里有迷药，有毒药。那么第二，就是你下了工以后马上回家，不能够多待。
奶奶到洋人家帮工。所见所闻让他十分惊奇。
我看那个洋鬼子给他太太开门，叫他太太走在他前面先进房子，这种情况在中国社会里面是绝对没有的，男人都要走在前面。所以慢慢就带回来这些个小故事，大家对洋鬼子慢慢稍微有了一点改变的态度。那么他的妈妈爸爸就允许他了参加这个查经。过了一年差不多，祖母信主了，
在村里掀起轩然大波。
那这个村长知道他受洗了，就不准他在那村子里打水。你信耶稣啊，你叫耶稣给你水了，不要到这儿拿水。所以我们就每一天到隔壁一个村庄去挑水，每一天啊，就是不肯放弃他的信仰。所以我们家的信仰是这样开始的，从我的祖母那里就为了信仰付了代价。我们家是我们那个村庄里唯一的一个信主的家庭。
几年后，村里有了第二家信主，两个基督徒家庭的儿女结亲，他们就是王永信的父母。
我的母亲已经裹脚了，父母信主之后也受了宣教士的影响教导，就决定给他的女儿放脚，就可以说复原了一半以上。新时代的女子真的要谢谢宣教士们的功劳。
宣教士们盖教堂、开医院、建学校、戒鸦片、反对妇女缠足等等举动引发一些人不满。庚子年，义和团兴起，见洋人就杀，见洋物就毁。
我的父母亲眼看见他们杀死好多的新教士，手脚捆在一起，穿过一根杠子，抬在街上游街示众，然后就把他们杀死。
西方宣教士和他们的妻儿250多人被杀，最小的出生仅13天，20000多华人基督徒遇难。
西教士对我们付了很大代价，所以我们今天做华人基督徒的，我们绝对不能忘记这个恩典。
所以我们中国人真是对上一代的这个西方的传教士有很大的福音债。
父母接受了新式教育，从而能离开乡下到北京，因此他们特别重视子女的教育。妈妈把家传的祖地卖掉，供他们上新式学校。
那我父亲呢，就从小就督促我们读英文，每天早晨站在院子里面开口读英文给他听，冬天也是不能冬夏，我父亲很严格。
从小念的英文现在忘不了。
父亲在政府里找了工作，家境宽裕，住在紫禁城北的景山东街，那里都是富贵人家，北京人俗称大宅门。穷人望而却步，但王家很特别，街上的流浪儿也被请进去。
在那个时候，北京街头常常有些个无家可归的小孩子们，我母亲出门买菜，看见小孩子流浪街头，她就带回家来，有的时候一手一个，拉着两个，多半都有残废的，
有瞎眼的啦，瘸腿的啦。
我们家的小孩子越来越多，最多的时候50多个，正式的向市政府登记，成立一个孤儿院，叫做基督教孤儿残废院。我的父亲母亲有很多的西方宣教士的朋友，他们常常到我们家来领那个小孩子的聚会，圣诞节也带给他们礼物。
少年的王永信一面看到宣教士的爱心善行，另一面看到列强对中国的欺压，心中充满不平。
不平则鸣，这口气不出来的话死不瞑目。
他立下大志，要当个外交家，将来能在国际讲坛上痛斥列强，
也叫全世界的人看一看有一个中国人敢讲话的。
1936年，他的想法改变了。
我真正的重生得救、悔改认罪，是宋尚杰博士到北京来。我11岁的时候，
我哥哥走上街还不敢走到前面，结果这个宋尚杰牧师就下来就说：“青年人过来。”结果我哥哥就走过去了：“青年人跪下。”哥哥就跪下了。
我们全家是去王明大先生教会做礼拜。我的母亲很爱主，她被选为王先生的教会的女执事，我参加主日学，我还被选为主日学的班长。我们两家很近，常常见面，所以我从小有这两位神的重用的仆人们，得到他们的造就，得到他们的指导。
信历经抗日战争、国共内战，逃到香港，目睹各种主义不共戴天、兵戎相见，总是给百姓带来灾难。他深信福音才是救民安邦之道。1953年，他成了全职传道人。他不断地反省自己，
任何一个人，不管是哪一国哪一族的人，没有听见福音，保罗都感觉到欠他的债。我是基督徒，我也是传道人，哎，为什么我没有那么强的欠债感？后来我就明白了，因为他更爱主，更觉得福音的宝贵，也就更觉得没有福音之人的可怕命运。保罗是个开荒宣教者，所以我学习他的榜样，特别注重未得之民未得之地，还债的感觉后来就越来越强。
还债的心态成为王永信一生宣教最大的动力。神给了他特别的恩赐，他不仅是洞察先机的思想者，也是亲力亲为的实感者。
单单有意向呢，就是留在头脑里边，但是他是一个很能干的人，而且很苦干、很敢干的人。
比如说60年代创办中信，70年代华福，80年代参与世界洛桑，看到这个时代的需要，他就去做了。
走进海外华人教会，几乎都能看到《中信月刊》。
我从国中开始每期必看，哦，我已经看了几十年呢。
这本在世界各地发行40多万份的月刊，它的创刊号是50多年前在底特律一间车库里问世的。
我去了一个印刷厂，学了差不多2个月，第一期的《中信月刊》是自己写稿、自己做版、自己印刷出来的。
刚开始奉献收入不够，
4个月发不出薪水。
都是王师母做护士的薪水来负责中信的施工。
这样一个入不敷出的机构，为什么有人愿意加入？他的带领者一定有些特别之处。
不单单是有大意向的人、写文章的人、讲道的人，其实他也是一个大事也做、小事也做的人。30-40公斤的那些邮袋，他都跟我们一起搬到邮局去。用钱方面，我们觉得他对自己太吝啬，吃用的东西他觉得越简单越好。
有一次在德国遇到几位来自贫困国家的传道人，
他就把身上面所有的钱都给他们了，连他自己坐公车的钱都没有了，所以他就走了2个钟头回去旅馆。公公有时候需要进修，他就会在经济上面帮助他们。他常常会教导我们，能够与神同工、能够侍奉的话是神的恩典。
进到他的办公室，整面墙被一个世界地图覆盖。所以我想，王永信牧师每天思想普世的上帝的工作。
因此70年代初，王牧师倡导推动华人福音运动。当时他写道，华福的最大目的就是促进普世华人教会还债工作的加强、加广与加速。
他看到的事情不是每个人都会赞成，有一些人感觉到追不上。
劝我不做的比鼓励我做的更多。我们中国的人的传统你还不知道吗？谁愿意合作啊？这还是好朋友嘛。担心、关心、劝告，你要做一件事情为众教会，你不能够因为几个人这样子误解而就停止了那个大的工作，那个就正中魔鬼的下怀。练习在主的面前诚实的省察自己，人就是人，而且100%的纯太少，都有一点杂载。我必须第一个就承认，若是他所讲的有20%是对的，也许神借着他来提醒你。
受委屈的时候呢，他也能够很细心的听人家的一些埋怨的话了、不合理的话了，能够忍耐而不回口，就是闭着嘴让你们骂吧。
可是后来我们还是看着他继续的做。那如果是那个人的信仰方面有差错的话，他一定会讲。
40年前，王牧师倡导华福运动，推动世界华人教会参与普世宣教，成效如何呢？当时海外华人教会中只有100多间参与宣教，今天积极参与宣教的达到1000多间。离开服侍10多年的华福返回美国时，董事会曾给他一笔钱用作买房的头期款，王牧师把钱都分给了同工们， 而他和师母一直住最廉价的活动房。洛桑福音大会是全球最大的基督教领袖会议，第一届大会于1974年在瑞士洛桑举行。1987年洛桑大会邀请王牧师做国际主任，并筹备第二届洛桑大会。有史以来华人牧师第一次承担这样的重任，
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担任这样重要的普世性的一个职位，也是一个侍奉神的一个太宝贵的机会，实在是战战兢兢。第一，第二呢方面呢，是个责任感，非常大的责任。做洛桑的国际主任是千目所视，千手所指，各国的眼睛在看你，看你这个中国人怎样做。
有的时候他回到家了，还以为自己在办公室。我呢就问他说：“你想吃点什么？我给你做啊，今天晚上。”他说：“这些不用问我，去问总务部，他们管。”我说：“什么总务部啊？”他也笑，我也笑。
还债的感觉，就等于全世界的教会都是你的债主，你在还债，你要对得起他们。
乐于也勇于也敢于这样承担这种责任，也借着这样的一个服事，让华人的基督徒跟普世的教会有更多的连接，
也有机会跟这些位神所重用的仆人们同工，好像葛菲里牧师Dr. John Stott 施多德牧师，像美国的Dr. Francis Schaeffer、 Carl Henry 这些个非常重要的神的仆人们，这是神给我特别的恩典。
1987年赴瑞士上任后，他首先提出建议把大会地点改到亚洲。1989年7月第二届洛桑世界福音大会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召开，不但节省了 50% 的经费，更重大的意义是显示了普世基督教重心从西向东，从北向南的转移。神奇妙的作为，王永信真的登上了世界讲坛。他向来自173个国家的4300位领袖们坚定有力地阐明坚守圣经权威的立场。
Some people say the Bible contains the word of God. By His grace we want to declare the BibleIs the word of God.
So, 神带领我的恩典真是又深又广，我从心里面感激不尽。在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我们看见了世界有多少的改变，不管是在前苏联、在东欧的政治、经济、信仰、宗教各方面的改变。所以我们觉得时候到了，要赶快努力传福音，所以我们就开始了大使命中心的侍奉。
当历史展现机遇时，并非人人都能看到。东欧巨变前，王牧师已率队进入前苏联，成为第一个进入铁幕的华人宣教士。
见人之所未见，想人之所未想，王牧师很敏锐地抓住那样的机会时刻。原来的那个苏联呢，在解体，那百姓的心灵呢就非常的空虚，也是非常的对福音开放。
每一次去都是像华人也像俄国人两方面人工作。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曾经从圣彼得堡到莫斯科单程要整个一个通宵，我们都是坐夜车，这样为了白天可以服侍。
社会治安很差，铁路上也有盗匪出没，
那个车厢里面要把那个门呢从后面反锁，用那个毛巾啊把它扎起来。王牧师就带着我们这些年轻的同工啊，一个礼拜往返三次，这样的前辈哈，不只是来推动来发动，而是自己主动的有行动，带着那种属灵的感召力。我记得那个时候呢，看到王牧师这样的身先士卒，很多位牧者也都是全力的来摆上。
王远信牧师、周淑牧师。他们是彼得堡去那边灵修会，我跟刘富里牧师来到莫斯科商场里面去传福音。
那对我这样一个当时在宣教工厂的小兵，我实在是觉得非常大的震撼。
一天，王牧师在地铁里遇到一位华人， 马上就给他传福音。那位弟兄不但接受了主，还把王牧师带到他经营的小旅馆去，里面住着四五十位华人，听完王牧师传福音后也都接受了。
莫斯科华人基督教会是在1994年美国大使命中心王永新牧师亲自率队来这儿开拓的。
柏林墙倒塌后，他又不失时机地在东欧国家中开拓教会，先后在东德、匈牙利、塞尔维亚等国建立华人教会，鼓励大家做的事他自己先去做，为传福音奔走60多年，从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到烈日炎炎的中东沙漠，上到喜马拉雅山路，下到太平洋岛国，亚洲、非洲、南美、澳洲通通走遍，单单俄国就去过40多次，甚至到过远东接近白令海峡的地方。未得之地也往往是贫困之乡，舟车劳顿不说，吃住常常都有挑战，短宣队时常要靠方便面充饥，有时半夜会冻醒，但这都阻拦不住王牧师的宣教脚步。
简单的来讲，两句话：言人之不敢言，做人不敢做的事。
他一直寻求最有效的宣教方法。60年代中，地球同步卫星刚试验成功，王牧师已看到电视、越洋传福音的潜力，撰文介绍这新兴的大众传播媒介，提醒教会需要电视专业人才。王牧师也是华人基督徒中最早拍摄福音电影的先驱，曾策划拍摄过《按时之后》蔡淑娟的故事。80年代，当王明道先生刚刚出狱，王牧师就带着摄影机赶到上海，拍下王明道夫妇的音容笑貌，这珍贵影片成为海内孤本。
靠救主宝贵生命，因他为我舍生。
上世纪80年代，大批中国大陆的留学生来到美国，王牧师抓住时机，特别开办中国学人培训营，
就是我们趁着他们在美国的机会把福音传给他们，并且给他们一些个训练，那是多么的好。学成之后回国，他们也可以做主的见证，成为主的精兵。
我们住在那里啊，王牧师、王师母一起在厨房里面忙前忙后啊，看看我们吃的怎么样啊，我们晚上睡得够不够暖，那甚至负责这个擦每一块的玻璃，所以让我们真是看到，不只是知识上的传授，更是一个生命的影响。
当年的很多学员，今天已成为很有影响力的传道人。当美国打赢冷战，成为独一强权时，王牧师已看到美国人背离神的危机。
美国不管从道德、经济各方面都在往下走，跟他们的信仰有很大的关系。教会不断地向世界让步。王牧师写了一本书《美国归向真神》，是华人教会第一次对主流教会的一个关怀。
他就印了50万本，那就寄给所有的美国的参议会啦、众议会啦、所有的议员、所有那个名校大学校长等等。
美国离开圣经，离开上帝的道理，上帝的恩典也要离开美国。那我们华人在美国受到不少的恩典，那我们看见美国偏行了，走向灭亡的时候，我们要发声音。我们见死不救的话不对。
书信发出后，王牧师受到一些挑衅、谩骂、攻击，但他绝不妥协，越战越勇。在他身上，人们依稀听到宋尚杰博士传扬真理的高声呐喊，仿佛看到王明道先生持守真道的铮铮铁骨。王牧师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维护传统婚姻的大游行。
我们今天在美国和美国一同服臣，所以我们要为美国祷告，尽我们的力量，要呼唤美国的社会悔改，回到神的面前。
我觉得借王牧师的提醒，不管时代怎么样的变化，但是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我们一定要持守信仰的底线。
2013年，又写了一封公开信《美国之死》，再次向美国发出警告：回归真神。
王牧师他们80多岁了，那代人是站得很高的， 他们属灵的生命对年轻一代的影响，他们对圣经的学识，他们对西方教会和西方世界的了解，是我们这代人赶不上。这也是上帝特别拣选了那一批人，我们这代人追上王牧师那代人是非常难了。但是感谢主，就我们有榜样，我们有标杆啊，我们可以向着标杆直跑。
互联网出现后，王牧师反复呼吁教会重视这无远弗届、无时无刻的新媒体，并痛心地指出教会的迟钝与落后。
电视、网络、Facebook 这一切是神给我们的工具，用的最多的不是福音，不是为神，是为世界、为享乐、为犯罪、为政治、为赚钱，这是教会的羞耻。我就感觉到羞耻。我侍奉主五六十年了，我在这方面做了多少，总是拖在后面。
听了王牧师这番话，我感到非常的亏欠。在面对当前混乱的时代，作为一个媒体宣教者，我感到自己责任的重大和时间的紧迫，因此我一定要更积极的投入。
其实大家对网络宣教基本上还没有什么样的概念，但是他就有一个非常前瞻性的看法，并且愿意付诸行动。
我有一个梦，推动美国的华人教会有一个网络福音工作的大联盟。
60年来，每当一个事工建立起来稳定之后，他都尽快寻找适合的同工接手。
去华府的时候啊，他就把中信整个的责任就交给郑果牧师跟尤洪香牧师，一交就真的放下，就完全不会去干预。
这是表明他无私啊，他没有自己把这些工作啊当作是神的工作来看啊。有这种过度胸怀的人就容易把工作交出来，如果把自己的工作当为这是我的地盘，那这是我的王国，那这种就不行了。
一个人靠着主的恩典建立一个工作，最好能够在高潮的时候物色合适的人交出去，这样的话不断可以有新的人、心血年轻人出来。
把整个大使命中心交给一位姐妹陈慧文博士，我们对王牧师无论从圣经、从历史、从时代的需要，能够对姐妹啊有这样的一种的鼓舞、激励，我们实在很感激。
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学习交棒，需要开荒的地方太多太多了，根本做不过来。所以我们开了荒的一个地方就交棒交给其他的机构，
因为我们还没有牧师宣教士可以派。王牧师甚至说没关系，我的宣教士先借你。他不但是一个前面开路者，他又是那么容易地交棒给接任者，又尽他所能来帮助接任者成功。
十几处的宣教工厂都交出去了，我们再去别的地方开荒，我们是永远开荒。
我觉得王牧师所想的所做的比我们年轻人还有活力。
我实在是从心里面盼望，第一，华人教会以普世宣教为我们教会最大最大的目标，我们绝对不以本地建教堂为满足。第二，更多青年的华人的基督徒全时间奉献做传道人。第三，每一位华人的基督徒，不论你做什么职业，你都是要为主而活，这是我的大盼望。
其实我们每个普通的基督徒都有债要还，我们向我们的家人、亲戚、朋友、邻居传福音，这就是还债了。
2013年，医生诊断出王牧师的肾功能严重衰退，可能要做洗肾治疗，这警告却让王牧师加快了宣教脚步。当年11月，他远赴东欧探访未得之名吉普赛人。
向前走啊，努力向前走，一去不回头。
趁着我还能走一点路，也帮着把那吉普赛人的工作打开。
有人问为什么要关心这群人，王牧师的回答很简单，
他们是个被遗忘的民族，他们各处流浪，没有人看得起他们，没有人愿意多跟他们来往。我们做基督徒的要特别注意他们，特别爱他们，我觉得我们欠他们的债，福音的债。
年近90高龄的老人走进贫民窟中传福音， 道路崎岖，下沟上坡，显然力不从心，可他就是不肯停下脚步。
他就说，如果我再年轻50年的话，这些福音未得之名我都要去。
王牧师侍奉60年来，成就许多可以载入史册的大事，他自己怎样评价呢？
根本就是应该做的，你是还债，如此而已。
世上的欠债人有两种，一种是欠债不认，赖债、躲债、逃债；另一种是知恩图报，不折不扣的还债。你我要做哪一种呢？
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感谢主让我们相聚在雅米。有时候我们在担心，为什么上帝向别人说话，而没有对自己说？上帝究竟以何种方式向我们说话呢？我想下面这篇文章会给你答案。文章的题目是，我终于发现聆听上帝话语的关键了。作者 Andrew McCoy。 上帝告诉我说，成为基督徒以来，我常常听到周围的人这样说，比如一些我很敬重的人分享他们的见证时，会谈到如何因着听到上帝的话而翻转了自己的人生轨迹。身边的同龄人也会讨论上帝如何常常向他们说话，并指引他们的日常生活。然而，我却一次都没有过这样的经历，这不免让我嫉妒。毕竟，如果造物主常常向我的朋友说话的话，我也不愿意被落下。然而，并不仅仅是听到上帝的声音这件事情本身让我感到很新奇，这似乎也是基督徒生活的必要内容。我的朋友们做的所有决定，无论是大是小，好像都是上帝引导的。那如果我没有听到上帝跟我说话，谁晓得我的无知决定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我是不是选错了大学专业，而走上了一条错误的职业道路？我是不是没有穿对衣服，因此错过了上帝特别为我预备的那个人？我是不是错过了跟上帝的约定？我太希望自己能和其他基督徒一样听到上帝对我讲话了，因此我读了很多相关的书，长时间在暗室里祷告寻求，一次又一次地走上台前回应呼召，满心希望能听到上帝的声音。这一天终于来了，那时我刚进大学，想了解一下校园基督徒团契。在参加了几次他们的聚会后，一次午休的时候，一个叫 Joe 的同工问我要不要和他一起研读圣经。就在我们研读圣经的时候，我终于听到了上帝向我说话，清清楚楚，千真万确，毫无疑问。讽刺的是，这么长时间以来，聆听上帝的关键一直摆在我面前，我竟然没意识到。那天 Joe 和我打开圣经，一起读保罗写给哥罗西教会的书信。我发现我们读的并非是毫无生命的文字，恰恰相反，上帝在通过这些文字向我们说话。我们深入地研究了保罗的这封书信，不断思考保罗想要哥罗西教会明白的真理，以及他字里行间所表达的深意，提醒教会基督的至高和丰盛，让他们知道基督徒所需要的一切都在基督里。2000多年以前，上帝借着保罗向哥罗西教会讲话，今天当我们研读保罗书信时，他也在向我们表达同样的信息。我认识到聆听上帝话语的关键是打开圣经，读他为我们写下的话语。之前在我竭力要听到上帝对我说话的时候，我不自觉地高举了其他认识上帝的方式，比如听到某个声音，认为他们比读圣经更重要。但是现在，虽然我依然不能像我的朋友那样真的听到上帝的声音，但是我发现通过读圣经来聆听上帝是大有能力的。首先，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虽然经文是由人手写成， 但却是上帝透过这些作者在说话，是上帝在做工。也就是说，当保罗写给哥罗西的教会来提醒他们某个真理的时候，其实是上帝在透过保罗向教会说话。同样的，今天上帝也正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更重要的是，这给了我信心的确据。在我苦苦寻求和等待上帝对我说话的时候，有好几次我以为我真的听到他讲话了。上帝，你说什么？我竭力捕捉着我头脑里的声音。你今天是让我去那家餐馆吗？但事实上，我永远不能确定那个声音是否真的来自上帝。而当我研读圣经时，我可以100%的确信是造物主在向我说话。随之而来的是内心深处的确信和安全感，也就是说，我可以100%的确定，并有勇气做出艰难的决定，而且知道我所做的是讨上帝喜悦的。在我不断挖掘圣经宝藏的同时，我的灵命也在稳步成长。对于上帝有没有让我做某件事，我不再疑惑，因为圣经里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答案。我与上帝的关系不再依靠于感觉和经验，而是扎根于圣灵透过圣经的话语在我里面建立起来的信心。我相信，虽然上帝也会通过其他的方式和我们交通，但重要性远远不及并永不能取代圣经本身。正如基督教神学家 John Piper 曾说，如果我们觉得圣经以外的方式比上帝所启示的圣经更有能力并更能影响我们的话，那说明我们的灵命出了严重的问题。说到底，如果我们想知道上帝要对我们说什么，为什么不从他专门为我们预备用来引导我们的话语当中寻找呢？当然了，我或许不能像我的一些朋友那样在日常生活中得到上帝明确的指引，但通过阅读圣经来聆听上帝的话语，让我更加认识他的属性，而这使得我在日常生活中能做出合他心意的决定。比如说，在决定是否要在上大学时做兼职的事情上，我思想了帖撒罗尼迦前书4:11-12中的经文，我们应负起责任，不要成为教会中他人的负担。然而，我也考虑到作为门徒的使命，传讲福音并鼓励主内的弟兄姐妹们，我想到，做兼职工作能让我兼顾这些吗？现在的我不再嫉妒或是渴望得到我朋友们听见上帝声音的经历了，因为我知道，当我打开圣经时，他就会对我说话。他的话语毋庸置疑，既清晰又震撼。我很清楚，这是那托住万有的上帝所说的话。我觉得当祷告时，是我们在向上帝说话，而读经则是上帝在向我们说话，所以别再担心了，多读经就会知道上帝给你的信息。好，感谢您收听雅米，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可以分享转发出去，和更多弟兄姐妹一起欣赏。我是刘弟兄，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听众们，晚上好，我是青兰姊妹，今晚与大家分享一个福音信息，题目是如今生活很好，还需要信耶稣吗？亲爱的朋友，有些人不信耶稣的原因是因为如今的生活很好，不需要信耶稣。今天再和大家一起分享洪顺强撰写的文章，如今生活很好，还需要信耶稣吗？前两周已经播讲了两个原因，第一，不知道更好的生活；第二个原因，不懂得饮水思源。今天与大家分享第三个原因，不知人为何信耶稣。人认为最近生活很好，不需要信耶稣。圣经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我们人因着罪恶过犯与上帝隔绝，个人如走迷的羊，偏行己路。不但如此，圣经说按照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上帝的审判其实是很可怕的，因为上帝是全然圣洁的，他更是无所不知的。届时人一生所有犯过的错误都会展现出来。主耶稣更指出说，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有罪的人无论犯了什么罪过，都没有资格到天堂去，本都要往地狱去的。然而主耶稣为爱世人，亲自降世为人，为了世人被钉十字架上，亲自担当了人因犯罪而受的刑罚。圣经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这是罗马书五章七节所说的。主耶稣所赐下的是一个白白的恩典，是不能靠人可以赚取的。圣经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自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这是以弗所书二章八节所说的，又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上帝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这是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亲爱的朋友，你认为如今你生活得很好吗？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这样的好生活便是短暂又不实在的。让我们懂得来到造物主耶稣基督面前献上感恩，并接受他成为我们一生的主，经历他所赐的更丰盛生命。下周再与大家分享第四个原因。以上福音信息来源于全云网，
全言网的网址是www.quanyuan.org。请加全员好友到你的微信朋友圈 IQUANYUAN。 谢谢，下周见。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谢谢大家对我们这项事工的支持和帮助，我们下周日6点再见。
主，谢谢你，我生命中有你，一滴都是有你扶起，犯错时有你理解和赦免，不配是包容和接纳，忧伤时有你安慰和安抚，不软弱时有你帮助我，叫我能力保护和坚固，迷茫时指引和辅导，只有你拥抱和爱抚，可恨是你依然爱我。主耶稣啊，我谢谢你给我完全的爱，唯有你有这样完全的爱，赎回来，我要尽心来爱你一生，永远跟随你行走。主，谢谢你，我生命中有你，我愿尽心来爱你。生命中有你，有你我有平安喜乐，有你我有平静和安稳，有你我有喜乐安慰，有你我有后依靠和盼望，方有你我有永生生命，心来爱你。